感恩节快乐。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生命洁净之路。那么经文是在诗篇的119篇9到16节。诗篇119篇9到16节。所以呢大家可以翻开这段经文，也可以看等一下荧幕上会出现的它的字幕，我可以先放一下。好，那么在感恩节的假期里面，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要感恩的事项。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今天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我们虽然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还是会犯罪，会跌倒，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洁净。所以让我们在今年的感恩节的假期呢，我们有一个立志，就是用我们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为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么重要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利未记19章1节呢告诉我们，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既然神是圣洁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要像神的生命那样是圣洁，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毫无拦阻的相交。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需要像神一样，那样是圣洁的生命呢，可以跟他亲近，跟他相交。好，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呢？因为如果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一定要除掉我们里面这些罪。大家想一想看，如果我们整天都被罪捆绑的话，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啦，很多的这种不饶恕啦，或很容易发怒啦等等，这些跟人家冲突啦，这些罪呢就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所以我们的生命越圣洁，我们得到的平安喜乐就越大。所以因为这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诗篇的119篇9到16节呢，它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它关乎我们的灵命成长。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诗篇119篇9到1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把它读完。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心中总是真是充满了感谢，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大太大。不只是在生活上你这样看顾我们，我们更是想到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广阔高深。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能够称你为阿爸父。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我们来荣耀你。我们要有这样的立志， 就是今年的感恩假期呢，我们要立志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跟你毫无拦阻的相交，也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求主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九节他这样说，我先把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呢，九到十六节我先分成三段，分成三段。那么第九节呢，它重点是神的话可以洁净生命，神的话可以洁净生命。那么第二段呢，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十到十二节，就是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我们 要让那个生命圣洁呢，我们除了神的话，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是在十到十二节。然后呢，第三段呢，是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呢，是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话，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话。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呢，是第九节，他这样说，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那为什么诗人在这边特别提到少年人呢？我们知道他讲的少年 人呢，因为一般来说年纪比较轻，那他对于对付罪这个问题就比较没有经验，所以他比较容易被自己的私欲所诱惑捆绑，所以比较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得罪神。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二节呢，他跟提摩太这样劝勉，他说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的私欲啊，所以少年人呢要特别注意这个私欲的问题。可是呢，这边虽然是跟少年人在讲话，可是我们老年人呢，是不是需要用神的话来洁净生命呢？老年人更需要，不是吗？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呢，你看累积的罪有多少啊？从出生到现在老年的啊，有多少的罪呢？然后呢，这些罪又是根深蒂固，所以他这边虽然是讲少年人，老年人呢更需要用神的话来洁净。那为什么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耶稣对门徒这样说，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的，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的，所以神的道可以洁净生命。可见这些门徒呢，因为常常听耶稣在讲道，所以他说现在已经干净了，我的生命已经洁净了。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知道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十到十一节呢，耶稣在跟门徒洗脚的时候呢，他这样对门徒说，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说你们都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然后呢，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所以在这边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干净谁不干净？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洗过澡以后还要洗脚才会全身干净？好，这两个问题我们来想一下。那跟耶稣在一起吃晚餐的门徒，我们知道有十二个啊，十二个门徒。那到底是十二个里面谁干净谁不干净呢？那我们知道有一个不干净，哪一个不干净呢？犹大不干净，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卖耶稣嘛，所以一定不干净。那其他十一个门徒是干净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所讲的道。你看三年多的时间，他们每天在听耶稣讲道。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因为你从他的行为就看得出来，犹大卖耶稣就知道他不相信耶稣所讲的道。那么其他十一位门徒呢，他们都相信，所以他说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因为有人不干净，就是犹大不干净。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那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洗过澡以后呢还要再洗脚呢？我们知道虽然这十一个门徒呢，他们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他们是干净的，但是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会犯罪，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都会犯罪，虽然我是圣洁的，但是我会犯罪， 所以呢，既然我还会犯罪呢，我就需要不断的被洁净。那就像说一个洗过澡的人，我是干净的，可是我脚还在走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还会弄脏、哦、所以还需要洗脚，这样我全身才会干净。所以他耶稣这样在讲是什么呢？就是在讲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呢我们的日常生活会犯罪，不断的要被洁净。好，所以就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看一下耶稣在洗门徒的脚，耶稣是谁呢？耶稣是道成肉身，不是吗？耶稣就是神的话，他在洗门徒的脚，使他干净，是不是很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呢？好，他说你全身干净，可是你的脚呢，还需要神的话来洁净。所以神的道呢，是可以洁净我们的生命。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保罗这样说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保罗说，这个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也就是说神的话像水一样呢，可以洗净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呢，如果不用神的道来洗净，就会被人的各种私欲、啊、情欲等等、啊、然后呢会污秽了、啊、这个教会就污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如果没有被神的道不断的洁净的话呢，就很容易有一些的争执啊，好一些的这个很多的问题出现，不能够合一。所以呢，在牧养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呢，这个管道呢，就是用神的道啊，这个不断的用神的道来洁净一个教会。当大家的生命被神的道洁净了以后，我们就很容易合一，很容易一起同工啊，不会有很多的争执，因为我们都听神的话，那我们有洁净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教会得洁净、得荣耀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就是不断的要有神的话来洁净。那讲到说神的话可以洁净教会呢，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我们讲好了，这个人就是摩西。摩西他上山去见神，然后四十天以后呢，他下山，发生什么事情？摩西的脸部怎么样？发光，摩西的脸部发光，那甚至他都要蒙上帕子，不然百姓看到他，哇，这个光很强，对吧？那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节，那就这样记载，他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脸皮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所以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哈，这个这一节呢，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节，他说摩西脸上的发光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和他说了话。所以神跟摩西到底讲什么话，我们都知道有十诫，有律法典章、啊、所以记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因为神向他说了话，这些律法，这些神的话呢，就在他里面得到了洁净的果效、啊、所以他脸皮可以发光。所以呢，如果你很羡慕脸皮有脸上有光，那不是弄很多的化妆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好好读神的话，里面得洁净，外面就发光，这是里面，这是真正的里面散发出来的光、啊、那么当然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说很专心的、啊、有一段时间在读神的话语，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再去照照镜子，会发现什么？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啊，你会觉得好像特别好看，会不会脸上甚至都发了光？因为你里面得洁净，外面就会发光、啊、就好看。好，所以呢，神的话确实可以洁净我们的生命。那么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哈？就是你每次来教会来聚会，不管是主日崇拜，不管是主日学或查经等等，你有没有觉得你回去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灵里特别的舒服？虽然刚开始要来有一些挣扎，哎，可是一回去就哎，还好我今天有去跟他一起聚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因为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神的话，这些话就不断的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胜过 我们的这些罪，所以我们觉得很舒服，哎，有这个平安，有这个喜乐在里面，所以神的话呢，有这样子的果效在里面。那既然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生命，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是说，那我要怎么样活出神的话？因为他说是要遵行神的话才可以洁净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我要怎么样来活出神的话呢？需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啊，这个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呢，另外呢，在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呢，就是我们也自己要立志说，好，我要遵行神的话。一方面求神帮助，一方面我自己要立志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两段。我们先来看，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哈，在十节到十二节。那么第十节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一心寻求的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所以在这边呢，这个诗人呢，就是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寻求你啊。那求你不要让我偏离你的命令，意思就是说，让我能够活出你的道来。那要活出神的道来，要遵行他的话呢，容不容易呢？不容易，不容易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容不容易做得到呢？爱我的仇敌，为那逼迫我的祷告，容不容易呢？我们都知道不容易的，因为我一想到他就生气嘛，他整天跟我作对，对不对？我应该讨回公道啊。容易吗？不容易。可是神说你要这样做，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所以 我做不到啊，那怎么办？我需要寻求神的帮助啊，需要寻求神的帮助。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知道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把这个诫命或把这个命令给我们，他不是说我们靠自己我们就可以完全做出来，不是的。大家都知道律法的主要的作用在哪里，我们不能够靠律法称义。那律法的作用在哪？使人怎么样知罪。律法的功用就是说，我现在把神的命令告诉你，然后呢，我看到以后我知道我做不到，这是律法的功用，使人知罪。所以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那如果我都可以靠自己来完全活出神的道来的话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会很骄傲，不是吗？都是靠我自己可以，你看我都会做到了，我会很骄傲的。法利赛人呢，就是这样的问题。法利赛人就是说，你看摩西律法我都做到了，所以 他很骄傲。其实法利赛人他做到的不是律法，不是神的诫命，他做到的是什么？他是在做人的传统。法利赛人他把神的诫命改为人的传统，所以你可以看到多少传统那个重担。耶稣跟他讲说，你们根本没有那个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你们守的是人的传统。所以法利赛人很自义，就是这样，我都做到，我靠我自己做到，没有，他们没有做到。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活出神的道来，我们需要谦卑的来求神帮助我们。那刚才我们说，我要爱仇敌，要为那逼迫我的祷告，我做不到，所以我一定要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赐给我爱心，这个有一颗能够去爱仇敌的心，让我能够赦免他，饶恕他，甚至我还能够为他祷告。所以当你这样去寻求神的时候呢，神会帮助你，这样你才能够去活出神的道来。好，所以呢，在第十节，这个诗人就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然后接着在第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边诗人他说，我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他这边讲的藏，并不是说，哦，我就把它这个放在里面遮住，那哎呀，我就不去看它，不是这个意思哦。他说的藏在里面呢，就好像是把这个宝贝藏起来一样，太宝贵了，所以我把它藏起来，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因为实在太宝贵了啊，非常珍惜的这个藏。 这个是这样的长。那所以呢，因为神的话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就很珍惜神的话语。那为什么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就可以不得罪神呢？为什么是这样？那么大家想一想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哪些敌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是敌人，还有呢，世界会诱惑我们，还有呢，魔鬼撒旦会攻击我们。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要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去得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或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怎么得胜？用三次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应，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八章的话来回应这个魔鬼的试探，所以耶稣可以得胜。那因为耶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神的道，他心里面就像诗人所说的，把神的话藏在里面，所以呢，可以去用神的话，随时用神的话来回应这个试探。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他说呢，如果我们要在属灵征战得胜的话，要怎么样？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说，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是一个武器，一个武器。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属灵征战中得胜呢，我们一定要神的话才能够得胜。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不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要过敬虔生活，你就会受逼迫了。我们就是在战争里面，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战争的这种意识。那我要战争，我要得胜，我就随时要有神的话藏在里面，随时可以拿出来用。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的宝剑，我不能够没有宝剑。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宝剑，那你怎么打仗？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去医院去探访一位姐妹，因为这位姐妹呢已经病得很重了，已经即将要离开了，离开世界了。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到这个医院里面，他的病床来到这个姐妹的病床，那这个姐妹的先生呢也在旁边。那这位先生呢就跟这个传道人说，他说请你给我们一句话好吗？一句话。因为这个家庭已经在一个非常苦难当中，他很需要神的话来安慰他。可是这个传道人呢要给他一句话，他突然脑筋一片空白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所以当时他就很懊悔，回去以后呢就很懊悔，他说我这样怎么能够做传道人呢？所以呢他就立志从此以后好好去背圣经，把神的话藏在里面，然后呢几十年来呢他随时可以用神的话去帮助很多的人。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把它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刚才谈过，我们要有圣洁的生命，我们要胜过我们里面这些罪性，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胜过。比如说有些人，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他比较容易忧虑，比较容易惧怕，那你就要看圣经说有没有哪些话可以让我刚强壮胆的。比如说你可以读到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应许多宝贵，他告诉你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同在，而且神说到是做到的。所以当你在惧怕的时候，你想到说，哦，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说神应许与我同在，哎呀，我不用害怕，我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神跟我同在，是我的依靠。或者说你 很容易去，比如说嫉妒人。那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呢？看到这个人我就嫉妒，我怎么办呢？哎，我读到了圣经，我读到了箴言书14章30节箴言书，那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哇，你看到以后，他说，是啊，我整天在嫉妒这个人，那是我骨中在朽烂。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跟我们的心灵状态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里面整天有很多的这种压力啊，或者愤怒啊、嫉妒啊，我们里面很容易有产生这些毒素哈。他们研究很容易毒素，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的哈。所以就是圣经所讲的，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会影响到你身体健康的。你看想看到这句话以后，你说是啊，我为什么要嫉妒？我影响我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我就求主帮助我能够克服这个嫉妒。再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人在人际关系上啊，常常有困难哦，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哎，我看到了圣经里面的话语，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知道是在讲爱的真谛哈，四到八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读到以后呢，哎，就会想到说，我为什么会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呢？会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呢？哦，原来是我里面缺少爱，我里面没有爱。然后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想到神这样爱我，然后他也要我去爱别人，所以当你心中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爱别人，这个关系的冲突就很容易解决，因为我可以让他没有关系，我跟神讲就好。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呢，就是这么样宝贵。因为你平常不去读的话呢，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用自己的想法、旧有的价值观啊、世界观去处理，那一定是错误的。但是神的话给你，你随时有一个新的看见、亮光，从神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事情。有一个姐妹，她去找一个传道人，她告诉她自己最近很不幸的一个遭遇。那这个遭遇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跟他先生呢已经结婚了27年了哈，结婚了27年，可是他先生有了外遇，就是爱上了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哈，结果他这个先生呢就离弃了他还有3个孩子，离家了，然后呢留下数不清的账单要这个太太去付了。所以这个姐妹呢就一面讲一面哭啊，然后里面充满了愤怒，他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先生。所以呢，这个传道人一听到以后，听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呢，他就马上用圣经的原则来帮助他。他怎么样跟这位姐妹说呢？他说，如果你不原谅你的先生，你每次一想到他，你就被他伤害一次，直到你能够原谅他。他说呢，要你原谅他呢，并不表示说对方所做的是对的，不是这样。要你原谅他呢，是要你把他还有他的罪交给神，让神来替你处理，就这样而已。不是说他是对的，而是说你交给神让他来处理。所以这位姐妹听到以后呢，她心窍被打开来了。她看到了自己，因为 这些日子来呢，被这个罪的捆绑，被不饶恕这种捆绑，然后呢非常的可怜，她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现在愿意原谅她的丈夫，然后她就跪下来跟神这样祷告，她说，主啊，我今天呢要照你的话而做，我愿意原谅我的先生，如果我明天这个愤怒又回来的话呢，那请你帮助我再重新再做一次，就再原谅他。但是今天呢，我选择要原谅我的先生。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为什么这个传道人能够这么样快的帮助这位姐妹？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神的话在里面，他知道神的原则在里面，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去帮助他。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去读这本圣经？因为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越多，越藏在我们心里呢，我们这个真正的兵器呢，我们就能够很容易来使用。所以我们要就像十一节所说的，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然后在第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在这边诗人他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反复去思想的时候呢，他看到 神的话真的是非常奇妙，非常有能力，所以他叫颂赞神、啊、他叫颂赞神。那在这个第十二节里面、啊、他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当你看到神的话光照了你，然后呢让你突然明白本来不明白的话，或者是哪一句话突然感动你的话，我们应该就像诗人一样马上来感谢神，颂赞神，神啊感谢你，我终于明白这句话了、啊、或这句话特别有感动，谢谢你今天对我说话，这样子。所以要随时来回应神。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要成长，不是单方面，不是单方向，是我们跟神之间不断的交通。你读圣经也好，也不是单方向的说我就只有在读，我一面读一面祷告的，神啊谢谢你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或这句话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活出来，是一个双向的，这样我们灵命才能够成长，才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啊好，所以这个诗人你可以注意看，他是双向的，他随时在感谢神的，求告神，感谢神，随时这样子在交流的。然后呢，他说呢，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所以他一面感谢神，一面求神教他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翻开圣经开始读的时候，我们最好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律法的奇妙，看到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先求告神，你试试看，你每次读圣经之前，你先祷告，你看看你那一次是不是读得特别容易明白。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想想看，圣经怎么来的？圣经是神的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不是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嘛，是神吹气的，神的灵吹气的。所以既然圣经是神的灵写下来的，借着人写下来的，那今天我们要明白圣经不是要靠神的灵吗？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呢，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也就是说你今天要知道人的事，要有人的灵，对吧？动物不知道人的事嘛，因为它没有人的灵。同样的道理，我今天要知道神的事，我要有神的灵啊，要靠圣灵。所以圣经既然是圣灵写的，那我们就要靠圣灵。好，所以我们读经之前要祷告神啊，求你的灵来帮助我能够明白。好，这是很 nature 很自然的事情。好，好，那所以这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就是一定要寻求神的帮助，你要明白神的话，要遵循神的话，一定要寻求神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第三段呢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们除了要寻求神的帮助，我们自己比较立志要遵循神的话，自己要立志遵循神的话。那第十三节呢，他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也就是说我们读了神的话、啊、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这边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去传扬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需要传扬神的话呢？因为当我们去传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这个神的话越传扬呢，我们是不是自己 越能够呢 记得住神的话。我们不但自己越能够记得住神的话，而且我们自己越能够活出神的话，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要去传扬嘛，我自己都做不到，我为什么，我怎么能够跟你传扬？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你一去越去传扬呢，哎，你自己就越记得住这句话，然后越能够去活出这句话了。啊，所以这个传扬神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带查经的同工，最蒙福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当他们在准备这个教材啊，或准备讲章的时候呢，他们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先改变他的生命了。然后当他生命被改变以后，他再去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哎，别人也跟着生命被改变了。所以这是思想或传扬神的话最蒙福的地方就在这里，讲的听的都得到造就。因为神的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生命，所以当神的话被传扬的时候呢，就有生命被改变。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呢，好好去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所领受的啊神的话语。以前我就记得，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呢，这个老师很特别，他要求同学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礼拜哈，你所学到的这堂课，你所学到的，你一定要去跟人家分享，然后分享以后呢，要对方呢签名，表示说你有跟他分享。然后呢，学习的结束，你要把这张签名单要交过来，表示你每个礼拜都有跟人家分享。当时是很花很多时间呐，因为有时候人家很忙啊，或我自己很忙啊，对吧？你还要找人家分享的事，你一定要他的签名呢、啊。有时候是蛮花时间的，可是后来呢，整个学习结束，我发现呢，学到最多的就是这门课。为什么？去传扬神的话，你自己印象深刻，你自己会激励自己活出神的话来。所以，当我们去传扬神的话的时候，不是说、哦、我在炫耀，你让我学到，你没有学到，不是这样子。我要传扬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话太丰富、太好了，我自己得着益处，我要你也得着，是为了这个缘故。好，所以呢，第十三节就是我们要去传扬神的话，然后第十四节呢，就是我们要喜悦神的话。第十四节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不知道你对圣经啊，对神的话，你的感受怎样？有人读圣经会觉得非常有味道。可是有人读圣经会觉得索然无味，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当然你可以说，哎呀，因为我读不懂嘛，因为我没有好的参考书可以帮助我，或我没有好的老师可以教我，当然这是理由。可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理由都可以克服的，不是吗？你可以找好的书，你可以上主日学或到神学上课都可以，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读得津津有味，他读得索然无味呢？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主要的原因在你跟神的关系怎样。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呢，你去信箱打开你的信箱，好，留两封信，一封信呢是你亲爱的家人写给你的，一封信是普通朋友写给你的，你会先看哪一封？当然是亲爱的家人写给我的。你不但会赶快打开来，而且会看得很仔细，字里行间都会去揣摩到底在讲什么，不是吗？那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态度？因为你跟这封信的主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不是吗？一样。圣经呢，是神写给我们的，有人说就是情书了 ，love letter。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情书啊。你跟他的关系怎样？如果你今天非常爱这位神、啊、你迫不及待赶快多越多明白越好，不是吗？你要知道说神要对我说什么，为什么神这么爱我，我要怎么回应神？所以这个是关键，你跟神的关系那就是反映在你跟圣经的关系，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想一想。所以在这边呢，这个作者 他说呢，在第十四节，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这么样喜悦神的话，因为他非常爱神。诗篇119篇最让我感动的话，你知道它很长，176节。以前我在灵修啊，或者在看读诗篇啊，碰到这一篇是我就跳过，为什么？太长了，而且你看来看去，那里面讲的都一样。你看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讲的差不多，都是你要好好守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好好喜悦神的话，读来读去读不懂哈，都一样。可是后来我越读越喜欢读这篇诗啊。为什么我也喜欢读这篇诗呢？虽然看起来都一样的，但是你主要是看这个作者他的生命，还有他跟神的关系。你看他生命那种谦卑，那种依靠神，那种神啊，你不来帮助我的话，我就没命了，我就没救了。用你的话来救活我吧，不然我就要死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呢，是以神为中心的这种生命的特质，是这样的生命在吸引我。所以后来我看这个诗篇119篇呢，屡看不厌呐，越看越喜欢。因为我很渴慕活出这样的生命，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是我很渴慕。就在想说，为什么诗人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啊，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喜悦神的话，啊，你越爱神，你就越喜欢读他的话。好，那么在第十五节。他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在这边默想呢，就是 meditation， 是你要去好好去想。因为我们平常读圣经都快快的读过不行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想，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去想。因为你一个字你没有想清楚，也许你整句话就了解不正确。所以很宝贵的话，因为神的话是非常纯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好像那个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啊，你把银子拿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你看这个银子有多纯净。所以神的话，圣经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点一话都可以废去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多纯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默想，每个字都要去想啊？因为就像诗人一样，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所以就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他说我们要喜爱神的话呢，要昼夜思想他的话，耶和华的话，那就要像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整个诗篇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要默想神的话，你要喜爱神的话，你就会蒙福，你的事做事就会顺利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生命改变，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一定要默想神的话，好好去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呢，就像生命活水一样，我们连上了以后呢，这个生命活水不断的涌流出来，我们生命就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洁净。这个学期呢，我在神学院教了一门课呢，叫做诗篇与祷告。诗篇与祷告，那我就让同学呢每个礼拜背一篇诗啊，有的长有的短，所以不是很容易哦。但是大家背得很高兴，也每次问大家谁要先出来讲啊，哎，大家都争先恐后说我要背，我要背。我当然我要同学背，我自己要背，对吧？所以我自己也背了。那我每天早上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一醒来还没有下床，我就在床上，哎，开始背了，开始背那个诗篇，我就跪在那边，哎，背诗篇，一面背一面默想，一面祷告，包括今天要做的事情，今天的困难都借着诗篇来跟神祷告。神啊，你不是这样说吗？啊，求你这样帮助我。这样有来有回，然后你也会记住我所背的诗篇了，很容易记住的。所以不要说啊，我年纪大了背不起来，年纪大了更是要背诗篇。至少你背了以后，你不会有什么老人痴呆症的问题。试试看哦，你越背越年轻啊！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呢， 昼夜思想默想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啊、不但背，而且祷告回应神，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呢，哎，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喂养，就好像是出生的婴孩一样，吃到这个纯净的灵奶，慢慢长大、啊、渐渐成长，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你们现在的体力还可以哈，记性也还可以的时候，多去背一些经文，多去背一些经文啊，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啊、就算说你没有机会用到，你一直默想，你的生命也会被洁净的、啊、所以趁这个时候呢，好好去背一些经文、啊、让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是我们脚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呢，哎，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光了，就有方向了，我们就可以脚步稳当，就不会跌倒、啊、不会那么容易犯罪，这样子。好，那么在第十六节呢，最后这一节他说呢，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作者、啊、这个诗人呢、啊、他喜欢神的话，他描述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吸引我，这两个字叫什么？自乐。什么叫自乐？你有没有想到自乐就是好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房间里面玩他的玩具啊，完全沉浸在里面，玩得非常非常忘，什么都忘记的，这种就叫自乐，对吧？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自乐？好像这个小孩子玩玩具哇都忘记了、啊、诗人就是这样、啊、他说我要在你的话语中自乐。有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传道人、啊、叫做 George Muller、哦、有人翻成乔治穆勒。那 George Muller 有什么 特别特点呢？因为他创办了孤儿院，他一生、啊、照顾超过一万名的孤儿，所以他非常忙碌的，一万名很多啊，很忙啊。那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么样大的挑战呢？他说他这样说，他说我每天所应该注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在主里面得到喜乐，让我里面有这个喜乐。我最该关心的第一件事情，我最该关心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今天要服侍多少多少，服侍主怎么样，服侍主啊，服侍多少，这不是我应该关心的最第一件事情。他说我应该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呢，是要如何让我的灵，让我的灵魂在主里面得到这个喜乐，能够进入这个喜乐的状态，让我的灵呢得到喂养，这是说，这是第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他的灵没有得到喂养的话，没有进入喜乐的状态，他没有力量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所以这是他说他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应该要让自己得到喂养，得到喜乐。那他是怎么样做到的？他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得到喂养，得到喜乐呢？他是这样做的，他早上起床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面前读圣经，翻开圣经啊。不过他在读圣经之前，他会先求主，先祷告啊，求主赐福今天早上要读的经文啊，就是要读的那个要灵修的哈，求主来赐福。然后他就打开圣经，然后就开始读今天要读的经文，然后呢，他就所看到的经文，他就开始来默想。刚才说默想，他就开始想这一节经文，到底这节经文让使人蒙福的地方在哪里？哦，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福分？哦，这节经文哪些蒙福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去默想，然后就默想以后，他就很自然向神祷告，哦，用这个经文来祷告。然后也向神，如果看到自己的罪也是认罪，然后呢也感恩或祈求都可以，就是这些经文给他的感动，他就向神来回应。所以就一直祷告，然后呢等到感动的事情你讲的差不多，他再怎么样看下一节的经文，又重复同样的方式，诶，这些经文给我怎么样的蒙福，然后呢我要怎么样来帮助我，求神帮助我面对前面的挑战等等，双向的交通哈。所以呢， 他说呢，他这样一直做啊，一直在早上在吃早饭之前，他先这样做，然后一直到吃早饭时间到了，然后他就停了这样子。他说他这样做，他里面心里呢得到了很大的平安，很大的喜乐，所以他就有力量跟智慧去面对前面的挑战。所以这个就是用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里面自乐，就是这样，能够去享受跟神的相交，啊，用他的话来跟神相交，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从这篇诗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是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不断的去背诵，不断的去默想，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去累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宝剑呢，我们这个武器呢，就很容易用来这个打胜仗啊，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我们就能够打胜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把神的话看成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产业。我们有很多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是我们永远的产业。因为天地要废去， 你其他的产业你都要废去的，你带不走的，可是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是永远长存，永远长存哈。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看成是我们永远的产业，我们要好好去研读它，去默想它，去喜爱它，去遵循它，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的生命也会一天一天的改变。其实我们的生命像什么？我们的生命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就好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子。这个透明的玻璃杯子呢，用久了会脏。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些私欲，有这些罪性，所以这个杯子用久了会脏。那怎么样得到洁净呢？就是靠神的话来洁净。我们阅读神的话，我们这个杯子就越洁净，越能够发光。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生命就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神，啊，所以今年的感恩节，让我们有个励志好不好？有个励志，我们要励志好好读神的话，好好遵行神的话，这么样宝贵，不但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得到洁净，而且当我们有洁净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个才是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他，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不是吗？那我们有这样的历史好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实在是看到了你话语的宝贵。主啊，你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生命，你的话可以让我们跟你更亲密的相交，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的生命来荣耀你。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的感恩节，我们要好好的立志来读你的话，你的话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这样子的，带着能力，所以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手边手中的这个圣经，每天都能够有得着，读经都有亮光，然后呢行走道路就有力量往前行。求主赐福我们恩馨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趁着我们现在还能够有记性有体力的时候，好好珍惜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